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。路加福音18章1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读经到此，感谢神。
我们再一次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主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。当我们翻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自己帮助我们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圣灵光照我们的心，以致我们晓得怎么样来领受你的道，借助你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也借助你的道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好的来为主而活。所以恩待我们一下时间，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为主而活，常常祷告。今天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，特别有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可能也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。他们有人认为说，圣经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然后其他的事神就会赐给我们了，所以祷告要将自己的事情放在后面，不需要多求的。那我们应该为别人多求，少为自己求，这才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基督徒啊。当然这也是没有错。那也有人想，神是许多，神有许多的事情要做，我们是那么的微小，个人的一些琐事视为不足道，我们不要随便打扰神，浪费神的时间精神，让神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更重大的事。今天国际上有许多技术的问题，无论是北朝鲜啊，一直发展这个核武器，那么不断的试射导弹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，这些事都让美国总统、以色列总理或者欧美各国的政要忙得团团转，也让许多人感到担心。我们说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或者社会上许多的罪恶，那么美国校园的枪击事件，或者我们说各地都有走私贩毒犯罪的事情，源源不绝，层出不穷。那我们当为这许多事祷告，因此我们个人的一些琐事，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不需要麻烦神。让我们更多时间来为这些事祷告，让神有更多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。这样的一个看法正确吗？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和一个基督徒交谈啊，当然这只是一个有的事情啊，不一定是发生在我们当中啊。如果有巧合的话，不一定是如此啊。那么这个牧师和这个基督徒交谈，在他交谈当中，这个牧师好像发现到这个基督徒好像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牧师就关心他，你生病吗？哪里有不舒服？这个信徒就说啊，只是发烧。咳嗽感冒啊，小的事情。牧师说，这样我们今天晚上祷告会提出来为你祷告。不用了，牧师，教会有这么多事情要祷告，不用麻烦大家，这只是小的问题，吃两粒退烧药就会好了，不是什么大病，不会死的。伤风感冒只是咳嗽一下就没事了，不用祷告。这个基督徒这样的看法看重教会福音施工重要，体谅牧师和大家的时间，原本是好的。但是我们说，难道只有大病才需要祷告？一些 琐碎的事情，一些小毛病、小问题就不用祷告，不用麻烦神。啊，你说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很忙，尽量不要打扰神。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，我们自己搞定就可以了。国家大事、教会重要的圣工，或者说所谓终身大事，啊，还需要代祷。其他一些小事，个人自己处理就可以了。实在不行的时候才祷告求助神。啊，这样说好像很有道理，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可能我们会很忙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会忽略其他一些人。但是不要以为说神很忙，要管很多的事情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处理我们个人的事，不会照顾到我们个人的需要。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，神绝对会照顾他的儿女，甚至我们有多少根头发，他也都数过，你掉下哪一根头发，他都知道。那我相信做父母的都能体会，当孩子不小心跌倒了或者创伤了黑心还是怎么样，父母的心就很疼痛，好像自己的肉被割伤一样。那我们的神也是一位慈爱的天父，有父母的心肠，其实他比我们的肉身的父母更看重体恤我们。如果说耶稣在地上只能教导门徒一件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呢？那一定是祷告。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赞同，你说不是啊，传福音才是最重要啊。但是如果不祷告求圣灵帮助，我们怎么能有能力传福音呢？你说首先就是要荣耀神，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，爱人如己，彼此相爱，这是最重要啊，不错。但是如果没有祷告，我们哪里有能力荣耀神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？祷告就像呼吸那样很重要。这是我们上个月讲到的时候提到说，枝子要连接在葡萄树上，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与主连接接着祷告，藏在主里面，一直不断觉得保持在主里面与主合一，我们才能多结果子。没有什么事情比祷告更重要。祷告可以说很容易，因为我们基督认定知道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我们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所以祷告就是来到天父面前，把我们的感受、喜怒哀乐、我们的需要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就像一个孩子很欢喜的来到父亲面前，把心里的话、面对的问题告诉爸爸妈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很坦白的、很舒服的、自然的。不过虽然如此说，祷告是那样容易，不过我们基督常常面对一个祷告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觉得神不听祷告，有时祷告的一段时间神都没有回应，我们就感到灰心失望，觉得神没有听我们祷告，我们就灰心失去信心，不想再祷告。不错，我们祷告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有时神没有回应，我们就灰心失望吗？那为什么爱我们的主有时不应允我们的祷告呢？当然有时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，神没有回应我们很难理解，但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，他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一定会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按时给我们。虽然有时我们祷告没有蒙应允，不过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时间、美好的意思，让我们学习耐心祷告。那因此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教导门徒恳切祷告，不要灰心。我们分两方面来看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教导。第一，没有求告就没有应允的可能，就没有解决的可能。没有求告就没有应允，没有解决的可能。那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三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叫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然后说，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那在比喻里面，耶稣要门徒明白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神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祷告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意思，我们今天来思想将这个比喻真正表明出来。那这个比喻故事很简单，就是有两个主角，一个就是寡妇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文明的城市，一个寡妇其实就像单亲妈妈一样，都很自立能干，没有太大的难处，不像以前旧约新约时代那样的些寡妇那样无助、无依无靠、毫无盼望，是软弱无力的。那今天我们说女性的地位很提高，单亲妈妈或者寡妇都有自己的工作能力，可以找到工作，可以照常生活赚钱。但是在圣经旧约时代、新约时代，一般的女性妇女都没有受教育， 寡妇是没有条件工作赚钱，没有财产，没有权势，没有地位，如果有儿子有能力孝敬奉养，他还可能可以勉强的生活，但是如果孩子没有奉养照顾，他的生活肯定会面对很多困难，受人轻视欺负，那这是当时的背景。因此当耶稣说这个寡妇的时候，可以说他是一个无依无靠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个寡妇不但只是无依无靠被人欺负，他有一个对头常常给他很多的麻烦。那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对头是谁，怎么欺负他没有说明，也许这是一个地方上的恶棍，或者欺犯这个寡妇，抢夺了这个寡妇的钱，总是这个对头是欺负他，使他感到很难受。那这个寡妇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了解，可以支持他扶助他，也没有当时所谓的法律援助，那可以帮助他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他现在求告这个地方上的官，帮助他脱离对方的欺压。不过这个寡妇现在情况很不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上的官，圣经描述耶稣说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，不惧怕神就说明没有人可以管制他，他自己就像神一样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目中无神，只顾自己，不会顾到其他人，也没有怜悯人的心，就像我们看电视剧里面那些贪官污吏啊，为所欲为，与恶霸勾结，欺负平民百姓。那耶稣就形容他是一个不义的官，随意的欺负人，他不尊重人，不管什么人到他面前都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，他一点也不在乎，对他来说不关他的事，虽然是官，但是他说最好你不要打扰他，走得远远。那这个不尊重世人的官不会把人当作人，更不会把这个寡妇当作一回事，他不会想到要很好的管理这些百姓，最好就是不要给他麻烦，叫他伤脑筋。不过偏偏呢，这个不义的官就只有这个寡妇可以为求告的对象，所以如果你是寡妇的好朋友，你会怎么样劝导这个寡妇呢？啊，你知道这个官是这样不惧怕神和不尊重世人，全城的人都知道，你会给他什么建议？这样的贪官污吏没有良心，不理会人，找他恐怕只是浪费时间。如果他和对头联合起来，那就更糟了，一直求他，让他感到厌烦，觉得被打扰，可能对你不客气，把你关在监牢里面，不是更惨吗？所以照理说寡妇遇到这个不义的官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根本不需要再去花时间。我们说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，这个寡妇遇到不义的官，向他申诉求告，似乎是不可能被应允的。不过耶稣说的这个比喻不是这样，寡妇遇到不义的官看来是很可怜很无助，没有希望。不过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，就是继续的不断求告就可能有应允解决的可能，你不求告就没有应允，就没有解决的可能，但是你继续求告就可能有应允解决的可能。那不义的官开始对寡妇的事是置之不理，我们说这个寡妇她不甘心，她不就此罢休，当时没有高等法院可以去投诉，没有狱女王可以上诉，没有枢密院可以上诉，什么都没有，她又请不起律师，没有钱财，没有朋友帮助，怎么办呢？遇到这样的一个官安静下来算了，不是，她有唯一的法宝，就是她不灰心。然后追第三节，第三节有一个字常常，没有错，他就是常常到官那里去，天天的缠着他，好像冤鬼一样形影不离的跟着他啊，这只是这样的一个描述，好像这个人去到哪里他就跟着他哪里，一直的缠着他，一直盯着他，守住他，好像死缠烂打，直到你为我主持公义，处理我的案件，或者你把我关在监牢里面把我杀掉，不然的话我一定要争到底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，因为我有一个退头，这是我的难处，你一定要为我解决，不管你是怎么样，但是你是官，我只有求你。所以这个寡妇就这样一直缠着他，烦着他。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怎么说呢？这个官多日不准， 开始多了多久我不晓得，反正一段时间都不管这个寡妇。不过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凭着寡妇烦恼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所以寡妇持续不断的来到官面前，寡妇那个常常来是他最有效的武器。所以终于有一天，这个官好像打开他办公室的窗口说，哎呀，我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快点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快要被他烦死了。那不义的官这里说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那有翻译本译作，他使到我脸黑，使到我名声不好，就是寡妇的行动使到这个不义的官感到心烦，脸黑黑，没有光彩，再不处理他的事情，名声就更不好了。所以事情就这样解决，故事结束了。这个美好的收场不是因为这个官很公义公道有良心，主要是因为寡妇有耐心死缠烂打的决心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起因经文，路加福音11:5-8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常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，因为已经半夜了没有东西吃。那人就去敲邻居的门，你里面的人说，不要搅扰我，已经门已经关闭了，孩子和我都在船上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那么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虽然不是因为他朋友起来给，虽然不因他是朋友就起来给他，但是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这里说这个人因为情辞迫切，所以这个在房子里面的人本来不想起来，免得打扰家里的人，但是因为这个人外面一直好像继续的来求他，情辞迫切，好像缠扰他这样，麻烦他这样，所以他还是起来。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18这里一开始就说，要人常常祷告，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那不过可能有一些人他这样的误会，就说啊，祷告好像就是我一直刚才描述的是要死缠烂打缠着天父，天父啊，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，就是她的，求你赐给我，这样的哀求死缠烂打坚决的态度，神就赐给我了。我很喜欢那个弟兄，真的，我很喜欢那个房子，喜欢那部车子，我希望那份工作，求你赐给我，不然我就不罢休。我们是这样的死缠烂打吗？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不罢休的态度去求吗？直到天父答应给我们吗？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说不义的官遇到顽固坚持的寡妇，他也感到头痛无奈。那如果解释说这个寡妇，我们就像这个寡妇一样贫穷无助，我们没有地位没有权势，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许多问题无法处理，那是自然的。那上帝要管理宇宙万物和许多的天使，我对我们的事一般的需要他也不关心，因此如果不是重大的事，最好不要来打扰他。那如果我们像这个寡妇有对头有更大的问题，真的走投无路，你还是要去求啊，好像我们说敲天堂的大门，大力的敲，敲到他很烦受不住，或者我们跪在地上祷告，甚至禁食祷告苦待自己，最后找几个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，我没有力量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，一起来摇动天父的手，是这样的一个回事吗？迟早天父就一定会不厌其烦怕了我们，就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啊。有人这样的一个推理，你觉得合理吗？当然肯定不是这样。那首先我们说，这里描述的上帝的形象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天父绝对是公义圣洁。不过如果有些基督徒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以为上帝听我们祷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需要我们倾上很大的力量拼命的求神才会听，要跪在那里12小时24小时48小时连锁祷告好几天几个月几个星期， 才能够感动天父的心，才能够摇动天父的手，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们的神是这样吗？耶稣讲这个比喻，绝不是说我们的神像这样的一个不义的官那样的铁石心肠。那其实这个比喻是耶稣用反面的角度来衬托出正面的事情。这个比喻的含义，耶稣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得很清楚。第六节耶稣说，你们听这个不义的官所说的话，并不是说这个不义的官是错，是正确的。他说，不错，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时间还没有到，需要耐心等候，不要灰心，但是不久神就会给他伸冤，神一定会做事的，只是有时需要我们等待。特别第八节耶稣就补充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要快给他们伸冤，上帝会听的，会审查，会处理，会伸冤，有时是很快的，因为神的一听祷告。那因此我们说，整个比喻的解释不是说寡妇代表谁，不义的官代表谁。那我们知道要了解比喻，必须掌握整个比喻，只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不能太过的注重细节。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我们思想反省，从反面对待的方式来衬托出正面的教导。第一，我们基督徒不像那寡妇。寡妇她贫穷无助，没有地位，没有权势，受人欺负，寡妇和那个官也没有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去求助他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圣灵重生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尊贵身份的地位，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上帝面前求助他，不需要费煞心思，不需要苦苦哀求死缠烂打才能够引起天父的关注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说，亲爱的天父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，向他求，因为天父的一听我们的祷告，就像做父母亲的也就能这样体会如果特别孩子小的时候，做父亲的放工回家，看到孩子跑过来，孩子很单纯，就喊着叫爸爸做爸爸，心里听得很甜蜜。然后孩子可能就是说爸爸可以帮我做这个吗我做不到，或者爸爸可以跟我一起玩吗？那我相信做父亲的都很喜欢跟孩子说话，特别当他求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很乐意的帮助他，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当我女儿来跟我分享的时候，我也感到很开心。不只是小的时候，即使现在大了也是一样，神也是这样乐意的他的儿女们来到他面前，把困难问题心事告诉他。那主耶稣来到这世界，把我们带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原本我们是迷失在黑暗罪恶里面，他把我们从污泥中救拔出来，脱离了罪恶审判，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平安喜乐，我们不再是惧怕，不再是无助，不再是绝望，求告无门，而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亲爱的天父，是很亲密坦然的来到他面前向他诉说。所以这个比喻说明，我们上帝是一位垂听祷告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不像这个不义的官，我们是天父眼中的同人，我们是他宝贵的儿女，我们不是像这寡妇。第二，我们天父也不像这不义的官，那寡妇求这个不义的官是一个不公义、不公平、不公正，也不关心人，对人冷漠，没有亲情，不尊重世人的一个官。相反的，我们神是一位公义、正直、良善、温柔、关心人、怜悯人的神。所以从整本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说神是充满慈爱、怜悯，他关心世人，他不需要你来烦他、死缠烂打、缠着他，他才听你，他才帮助你。那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。不可否认，即使有时祷告很久，好像神没有应允我们，并不是他不听、他不理会、不给我们、不爱我们，而是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和时间，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，什么时候给我们、什么时候答应我们才是最好。因此我们不要单凭现在眼睛看不到、没有果效，我们就以为神不听我们，或者神不爱我们，就灰心失望。相反的，我们从这个 教导里面，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里面，就是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所以在第八节下半节就说了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耶稣就在这里问说，多少人有信心，即使看不见果效，没有一点迹象，没有一点反应，仍然坚持不灰心来到神面前，坚定的相信神垂听祷告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督徒，即使在这末世面对许多苦难，特别是上文提到那个末世的情况的时候，那么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？那其实在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， 有很多的这些比较，好像第一节和第七节是平行的，人要常常祷告，那第七节就是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，无论是常常祷告昼夜呼吁，这是一个比较来衬托出，然后说明神的选民要这样的一个坚持坚定的信心来向神祷告，常常祷告，继续昼夜呼求，依靠他，不要灰心。那么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因为是他的因，第八节是他的果，我们可以说这是因果律，就是说我们要只要继续坚持坚定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不灰心，公义的神很快他就答应了，他不只是说慢慢需要你死缠烂打，只要你坚定的来，不要灰心，来到他面前相信他，他很快就答应。因此在这里第七第八节将这个比喻教导清楚，说在末世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当我们说为主而活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操练祷告，不是个人每天祷告，也参加祷告会，一起同心祷告。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教会很多需要，弟兄姐妹很多需要，那我们就为着教会长这会选举，为着乌兰的建堂，还有弟兄姐妹的灵性去传福音做见证，教会整个发展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这些需要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？那祷告是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，神会照他最好的时间来成就，或者改变我们的想法来迎合神的心意。所以祷告是等候神的指示，所以有时祷告神答应不是因为我们持久花很多时间，那这个是我们积极应尽的本分应该的，但是祷告蒙应允完全主要是因为神是垂听祷告，这是神的本性，因此我们有把握来到他面前。如果神只是这样听的，没有能力做到，那我们根本不需要祷告。但是他不是不义的官，神是乐意赐福给人的，他把福气保留收藏起来，不会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神乐意赐福我们。就像诗篇34篇第8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这是神的应许，一个人投靠他，依靠神，向他祷告，我们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。神就是这样一位乐意施恩赐福的神，给人盼望，大有能力。很多年前我的女儿生日的时候，我买了一份礼物包起来送给她，可能她现在忘记了，开始的时候她摸摸一下，那么后来摇摇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她就拆开那个礼物纸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部手机啊，那是他第一部手机，他很喜欢，渴望很久才拥有这样的一个手机。看到他开心拿着手机，充满甜蜜的微笑，兴奋的说不出来那种兴奋。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更兴奋，就是我。送一个礼物给人是这样开心，看到他拿到礼物那种开心的样子，拿着手机在那边按着，在那边听啊，闪烁着那种喜乐的神情，那我心里也跟着兴奋。这样的感受其实不是从书本上学习到的，是从生活经历里面，当我们体会到天父对于他的儿女也就是这样，神赐福给他的儿女，很欢喜快乐的赐福给他的儿女。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，神乐意我们分享他的荣耀，他的丰富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，即使你还没来到他面前，神也就这样给你。不过来到他面前是我们的本分，祷告是我们的本分，不断的祷告，继续不灰心的来仰望他，依靠他，一直亲近他，是我们的本分。那生命记28章2到6节，神应许以色列什么呢？如果你没有打开圣经，我读给你听。生命记28章2到6节，神应许以色列说：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，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，你的筐子，你的揣面盆，就是说神在的都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你看到神赐福给以色列人，应许他们你各样都蒙福。然后10节说，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户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你，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，必不知向他们借贷。然后13节14节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，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 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耶和华应许一些人，他们作首不作尾，就是说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里面，他们是作为首领的啊，做领袖啊，不被其他国家来统管，作首不作尾，这是神应许一些人。我们到现在还是看到神怎么应许以色列人，那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，我们离开神，结果人就变得焦头烂额一团糟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啊，大卫王他经历神许多的恩典，神给他许多的福气，从扫罗王的追杀，他逃避扫罗，一直到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杀了，他也被以色列人，大卫也被以色列人拥戴做王，平定江山。但是却在国泰民安的时候，大卫不听神的话，犯了奸淫、借刀杀人的罪，所以先知拿单来责备他，沉重的对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以为还不满足，就告诉我吧，我早就已经加倍的赐福给你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寻他眼中的看为恶的事情呢？所以整段经我们看到说，先知拿单跟大卫所说的话，主要是说，大卫啊，我已经将这一切的恩惠福气都赐给你，你所有的王权王位权力，你还要什么呢？你缺少什么呢？不足够吗？你可以求告我，为什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？那旧约是这样，神那一次赐福他的选民。那同样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更清楚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，我们和基督一同承受产业。那今天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把我们需要我们个人的问题，我们身体、我们的婚姻、我们的家庭、儿女面对的困难，我们的情况、世界的情况，别人不了解，但是上帝知道。你只要把你的困难问题带到上帝面前，这是很大的权利。只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了，从你开始祷告信主，或者参加慕道班洗礼，但是你现在是不是继续有每天祷告？是不是真的常常祷告？是不是真的依靠这位神？这是你需要去反省的。你多久没有在神面前享受那种平安喜乐？没有在神面前那种清新出于那种好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那样，只是一个祷告草草了事。早上晚上有祷告吗？是享受，是真的与神亲密的交谈吗？你开始出信主的时候，你体会祷告是好的，甚至你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你体会到，哎，神是听祷告的。不过可惜可能你很久没有来了，你忽略了常常祷告，不晓得来依靠神、求告神。但愿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你知道神乐意垂听祷告，神仍然爱你，愿意帮助你，就像我们的爱孩子，喜欢孩子来到我面前分享，很乐意的赐福给他，什么东西都好拿给他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新经文另一段圣经，耶稣讲的这样的一个事，说到父亲是何等乐意给孩子各样的好处，父亲是何等的慷慨。那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说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，反哪蛇给他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他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是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放心来到天父面前，他乐意垂听，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。当然我们不是照着个人的私欲妄求，而是照着神的心意，他必照着他的时间美意来赐福给我们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当一个孩子工作或者读书回来很累，肚子很饿，妈妈已经准备了晚餐，把香喷喷的饭菜放在餐桌上，大家正准备享用，那做爸爸的会不会这时候对孩子说，你吃饼干，我吃这些菜，会这样说吗？儿子向我们讨饭吃的时候，我们给他泥土，如果孩子要吃意大面的时候，我们给他橡皮胶， 橡皮圈，肯定不会的。当你看到孩子可能在吃背背面的时候，你说哎呀怎么这样呢，怎么会饱呢，哪里有营养，应该煮一包面，那么再看看，哎，不行，只是面还不够营养，加一些菜，一粒鸡蛋或者一两块肉，那孩子吃得更好，总不会嫌麻烦，是很乐意很开心很慷慨。父母亲对孩子就是这样，你想一下，以前我们的时代小的时候很少有吃鸡肉的啊，当吃一家人吃有鸡翅的时候，父母亲把那个最好的那一部分是给你吃，他不舍得吃，把那个鸡腿给你吃。那父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心肠。那主耶稣就在这里说到父亲对孩子的心肠，表明天父的那种心怀。地上的父母亲可能不完美，因为人都有罪，尚且不会这样随便对待儿女，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呢？只是可惜我们做基督徒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天父慷慨，不相信他的一施恩给我们，不觉得他的一听我们祷告，以致我们没有来到他面前不求告他。我们知道有需要，我们知道教会的很多的需要，或者我们知道我们个人很多的困难问题，但是我们却不来到他面前来向他求告。人的罪里面，在自然宗教的本性里面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付一些代价去换取去赚取，其实你能够领受神的祝福得到的东西，这是神的恩，神要给你的恩典。圣经教导我们天父的心意就是这样，父母对儿女的爱关心是很自然的，不在乎我们怎么样付出。那我们天父也是这样，宇宙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止上帝对他儿女的关心，他不会因为说啊，今天怎么世界各地发生了一些事情啊，这些恐怖主义或者这些许多的这些难处，没有时间管理我们，没有时间理会我们，肯定不会。我们天父是全能的神，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，他可以同一时间听众人的祷告，解决一切的事情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不过我们想一下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来到面前向神祷告？所以当我们今年的主题说为主而活多结果子，要怎么样为主而活，要怎么多结果子，常常在主里面常常祷告亲近神。你多久没有很好的祷告，不只是形式上的啊，我祷告两句就算，你真的真心诚意来到神面前，把你的需要告诉神，你今天面对什么难处，那面对难处为什么不向神求告，靠自己的方法去做，求主怜悯帮助我们。神的一听祷告，神不像一个不义的官，我们也不是像一个寡妇无助，我们有这位天父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很好的祷告，没有很好的亲近他，以致我们得不到神的福气。神的一给我们，神又提醒我们他是丰富慈爱的神，他当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我们自己享受神的平安喜乐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有困难向神祷告，相信慈爱的天父照着他的智慧和时间来带领。愿主帮助我们不灰心，常常祷告。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到你面前敬拜，有你宝贵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祷告，忘记祷告。虽然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受洗了，不过我们却很少向你求恩，我们忘记你是天上的父，乐意听我们的祷告。没有常常祷告，这是我们的亏欠，求你赦免，也求你用你的爱，无穷无尽的爱，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回转到你面前，既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，那我们把我们的难处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需要都告诉你，以致我们看到你是恩待我们，你是怜悯我们，你是要施恩给我们。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再次回转回到你面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为主而活，常常祷告，常在主里面，以致我们能够享受到主的平安喜乐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